你的眼目来眷顾我们。从我们认识你那一天，你就引领我们走上你的路。虽然我们有走错路，但是你用你的恩手来挽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一生一世在你的怜光之下有你的带领。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仰望你，求你给我们有启示，有智慧的灵来带领我们，叫我们更完整的来认识你手里的工作，叫我们在跟随你的路走得正直。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今天下午你自首的来管制我们啊，让我们今天所听见的声音是从你宝座发出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人不算的是什么，但是你眷顾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叫我们今天下午可以亲自经历你的信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等候的时候，求你献出你的荣耀，你的华美。我们祷告仰望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给我们多一个机会来交通神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我们这次有四堂的交通。今天主给我的重担是关于国度。虽然国度这个字我们常常会听到，但是关于国度这件事，我们有多少真的把握呢？盼望主今天下午很完备的把他话语向我们打开，特别求弟兄姊妹留心一点事。我们平时就讲神透过他儿子给我们的救恩。如果我们真的很认识这个救恩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会慢慢会发觉神给我们那个救恩是丰丰富富的，是超过我们的思想所思想的。通常对于救恩来讲，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蒙了主的恩。自从我们的世世代代的，我们都是很薄逆的人，一来我们都走一条没有盼望的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完完全全的破裂的。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抵挡神虽然神可以原谅我们，但是没有一条路，因为我们一切的在神的面前都是薄利败坏的。但是感谢神用了他的儿子所预备的恩典，我们现在有一条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得救，我们重新重生，我们有他儿子的身份，我们也有一个很稳定的盼望，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同和他显现。这个是我们所认识的救恩。但当主带我们到他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救恩虽然很重要在他计划里，但是不是完全的。虽然我们说救恩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不是完整的。我们讲救恩，我们讲个人的立场来讲，但今天我们讲国度的时候，我们站在神的立场来看。所以我们可以讲是站在一个团契来讲，当然是包括自己个人的事但不是完全这样。如果主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国度这个问题我们就发觉到这个救恩和神的国度不可以分开的。虽然国度好像和我们没关的，其实救恩和国度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虽然很难领会。那究竟是一会怎么回事呢？我们说好像直接没有关系，但是也不可以分开的这个救恩和国度。简单的来讲国度那个最主要的对象不是我们，但是没有我们的那个国度也不可以显现。如果我们可以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这个问题了。国度不是为我们设备的，但是国度没有我们的时候也不可以实现。 所以今天我们讲国度的设计，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现在开始读一点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三章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看第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王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和十一节。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然后我们看路加福音17:21-22，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呢？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你看中文的时候那里有一些小字那个在英文和中文的圣经都一样，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中文圣经就要翻译成在你们心里面，这两个意思差不多。我们感谢赞美神，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救赎的主义不可以从国度分开的，因为神的国或者天国都是神的国度。因为我们看到天国的时候就讲到国度那个问题，当然我们晓得讲国度就是讲一个国，但是讲国度那哪里有一个特点。如果我们讲天国，我们就知道那个管理是在天，路加福音讲这个国就是谁管理呢？是神自己，我们可以说是天的心意来管制这个国度，也可以说神的意思来管制这个国。我们的观念很清楚，我们讲国的时候肯定在地上，但在地上的国如今是谁管理？是人管理。但我们知道以后这个地也是天是神会管理的。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是因为我们提及这个问题，所以就引起我们今天开首讲国度这个问题，让我们去了解。但是我想先澄清一下，那我们说天国或者神国是一样的吗？你看马太马可，你就看到读到天国，但是你看路加约翰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国。那天国和神的国是一件事情吗？弟兄姊妹们，我不想弄得太复杂，但是我想简简单单的指出那个分别。因为天国和神的国原则上是一样的，内容上也是完全一样的。天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天国，是神的心意天的性质来管制这个国。既然是一样，为什么有两个名词呢？的确有一点不同的。那不同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一个范围里面，在时间和范围实在有一点差别。讲到天国，这个一定在地上，但是在如今的地不仅是在如今的地，而且那个时间也有一定的，只有1000年。现在来记一记他来到世间来到现在有2000年了。但以后天国在地上开始到结束是1000年， 那个国就是一千年在地上的国，是天国，在天国作王的是主耶稣和巨部的教会，这是教会和天国发生关系的。那提到神的国的时候呢，这个就没时间的限制，过去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都是在神的管制之下，在范围里面呢，这个问题呢是整个的宇宙。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当然还有一点是有差别的。我们知道神国显现的时候呢，将来的时候呢，是新天新地，所以你就要看到那个差别是地点、时间、范围。那原则来讲，天国和神国都没有分别。现在我们留意一下这个天国的设计的问题，为什么有一个国度这个问题出现呢？我们思想一下神创造天地的目的。我们今天看国度的问题，我们知道和神创造人那个目的有关系。神造人那个目的，我们知道神要透过被造的人来对付撒旦，但是我们不追得那么远了。我们今天只讲神创造人的目的来讲，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神创造人是用人来对付撒旦和他的权势。所以我们也知道在灵会我们也讲过这个他是这个树林征战的对头。别的地方有的弟兄姊妹不了解神创造人的目的，但是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在撒旦镇你们肯定会了解神创造人的目的。因为如果不明白神的心意，那树林的事情就没有什么特别了。因为神在起初在树林上已经有一个计划了。我们知道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叫人来显现神的荣耀，也叫人也委托给人来执行一切。不知道你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读到神造人的目的，但是创造了以后神对人第一句的话是什么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对不对？当你做完一件事情，那你第一句话来发表的是很重要，对不对？所以神他创造了天地和人之后，他第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看创世纪第一章看神第一句讲的话是什么。虽然他的话是重复他造人的目的，但是这个重复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现在看第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这不是神第一次和人说话吗？你就留意到这是神第一次跟人说话。因为他还没创造人的时候他只是一堆的泥土，那个泥土做成的时候也只是一个泥人。当神吹气进人的时候，他活过来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活的人。神就开始跟他说话，他讲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们注意， 要商扬众多偏蛮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以后神也继续跟人说，但是28节是他第一次跟人说话的。那第一次讲话是讲出什么事情呢？是宣布神创造人的目的。现在人被创造了，他的功用是什么呢？他要发表神的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和他的权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留意到这件事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人是有很多问题，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围绕着这些问题。神要成就一件事这个目的也是不改变的，但神的对头不甘心，他不欢喜，他就不住的去插手进去来破坏，不住的插手来改变这个事。所以我们看整本的圣经的时候，你就特别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来发生，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你留意挪挖那个洪水，我们只留意人的堕落那个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到他人堕落那个事实背后有什么原因呢？和人堕落的原因完全一样，撒旦在那里跳动，撒旦就在那里叫人背向着主，不走主的路，所以就引出来洪水这件事。你可以想象，如果神没有保护挪亚和他的一家人，那整个的第一章那个创造会不会有存留呢？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神的创造到挪亚那个时间就完结了。但是我们感谢赞美神在传个地上只有一家人，就是一家八口人。他们这八个人完全在神的面前蒙纪念吗？但肯定一件事情，我们肯定他们是敬畏神的一家人那家人也是同心的。神就得着这个家庭来保护他创造。但是我们需要留意，挪亚一家他被保存下来的时候，洪水退了方舟保护了他们直到洪水完全退了挪亚和他家人从方舟出来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那挪亚和他家人从方舟出来的时候，神跟他们讲什么话呢？现在你应该有印象了神和挪亚他们讲的话是跟阿当阿娃讲的话一样，你要商扬众多遍满地面，有没有差别呢？我们看一看吧，希望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因为平时我们看圣经我们很容易忽略。第九章创世纪第九章第一节，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商扬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我们可以看到挪亚和他一家他们出来的时候神跟他们讲的话基本上跟创造天地和阿当阿娃讲的话大体没有改变，神造人的目的没有改变。有一些的变动的是什么呢？但是变动就在这里人和神所创造的有分别。因为第一次神跟他们讲一切创造的是交托你们，但是我们看这里呢，好像那个管理的权柄是不见了。 那个荣耀我们不提了，你就看到一些变化。现在神所创造的一切不在人的管理，但神让人给人有一点点的权柄，动物都会控制他们。人以前发命令，那些动物就听，但是现在人发命令对这些动物他不一定听。你可以训练家里的狗，它可能会听，但是你训练一个狮子，它不一定会听。有的时候我们看马戏，我们看到那个狮子会抓死它的主人，我们就看到分别在这里。虽然有这个差别，但是做人那个目的没有改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人的堕落一直下去，洪水之后的是人的伯逆又出现了有巴比塔，有巴比城那个建造，那个抵挡神那个权势越来越明显。但在这个情况之下，神有没有再来一个洪水？是神用的人的堕落和他认识罪那个催事，没有用外面的方法来改变人，就叫人知道因为他犯罪，只有一个结果，他会毁灭。虽然人会毁灭，但是不会改变神创造人的目的。这一点我们需要留意。所以我们看到巴比塔之后，神没有再用洪水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从巴比塔开始，他就显现他会怎么解决神这个堕落的问题。我们看到洪水之后最大的事发生，是特别的是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神再次宣告他造人的目的。神的宣告的目的的里面，我们有一点可以留意的。神和亚伯拉罕说，我要你成为大国，这个很明显的提出来。我们就看到神的国，他的荣耀和他的权柄是连在一起的。我要你成为大国，并且多国又因你蒙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神宣告他的目的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尽管仇敌一直会想败坏神的目的，也好像他有胜利，但神说我没有改变过我的计划，我没有放弃我想做的事。所以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在宣告他所想做的，我要你成为一个大国，万国都因你得福。我们知道以后神就呼召以色列国，虽然他们走了很多的弯曲，叫他们曾经在埃及为奴的大事，还有很多缩缩碎碎的事情。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看到以撒、雅各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来走过。你说为什么不容易走过呢？如果你灵里面是敏感的，你会看到神在这几个人的身上，他要我们知道神要继续他的目的，他的心意，但是仇敌就想搞乱神的工作，叫亚伯兰离开神的应许。我们看到时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仇敌的工作不是小事，因为如果亚伯拉罕他离开神所为他预备的，神就不可以继续他的工作。 我们很记得阿伊莎去瓦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问为什么伊莎多次瓦井？哎，是很简单嘛，人在争那个水嘛。我们知道在世上人时常会为了水来打架。我们这里有很多台山人，以前的台山人呢，很多的打仗，你打我，我打你，是为了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原因，争水。我现在住在美国加州，加州是一条很长的地，北上有很多水，南部就没有多水，没有地方，也没有地方存水。虽然有雨季的时候，虽然雨水多，但是都留在海里的。所以从开始很多人都在辩论，想把这个加州分开两个部分。现在有南加州、北加州，他们真的很实在，想把北部和南部分开，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很简单，北加州就跟南加州的人说，如果你要我们的水，那你就需要给钱，需要付钱，因为现在还不需要付钱。所以我们看到伊莎他瓦井的时候是有什么特别呢？你注意。所以如果你看到以前伊莎他住的那个环境没有水，和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不够水，如果缺水，人和生物都不可以活下去了。你说当然了，但是如果你看到事情背后有一只手在那儿，你会看到有人想截断神的那个主意。我们看到那个雅各和以扫，他说爸爸死了，我就要杀我的弟弟。如果不是神逼迫他走的时候，他说迦南地和我没有关系，我的妻子、我的女、我的孩子都在这里，为什么我需要到迦南去呢？表面上好像没什么，但是背后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最后雅各就带领他一家人到埃及去，仇敌就压迫他们，压迫得很厉害。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以色列这个文族，他们在历史上，他们经过很多次灭族的危机，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你会很清楚的答案。第一次就在埃及，因为法老所出生的犹太男丁都要杀他。你就问为什么把他们杀灭？为什么不让他们活下去，可以做奴仆？但是最不好，他们叫以色列，别的民族我们可以留下，但是这个民族不可以留下。为什么？如果你不问为什么，你就不了解那个属灵那个情况。为什么埃及人偏偏要杀掉以色列人？为什么以色列他们生那么多孩子？这是表面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仇敌撒旦想停止神进行他的计划。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好像以色列人没路走的时候，神就记得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乃是说他记得他为他们设立一个国，他不让亚伯拉罕的后裔被灭绝。不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雅各的后裔。如果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很简单，因为很多阿拉伯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们需要留意，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 所以神就把以色列这个民族带出埃及，带到去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和他们立约，他传律法给他们。立约之前，神就宣告为什么他和他们立约。我们看19章是出埃及记19章。我们看19章，我们需要很注意这个历史的意义，因为在这一章，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立约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展开到出埃及记19章，出埃及记19章第5节开始，请弟兄姊妹留心看第5节和第6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你在这里你特别的看到好像神提起国的问题呢，洪水之后呢，我们看到从挪亚到现在有几百年的时间了，起码以色列人在埃及那430年的时候，神没有再提过他的目的。那神没有说话，是不是他改变了主意呢？他没有显明他想做什么？不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时机，所以他没有宣告他的目的。但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现在时机来到了，神要和以色列人立约，神再次提起国的问题，神跟他们告诉他们他带他们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头脑里面我们只想到那个牛奶与蜜的地，好像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只想到神的祝福，我们会忽略神有更高的目的在我们的拯救里面。所以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也是有这些概念。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3章的时候，神选择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进到迦南。他们就想我们不再需要留在埃及做奴仆了。当然他们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他们会很高兴，因为谁喜欢做奴仆？不要讲做奴仆那么复杂，我们现在我们上班，老板给我们多一点事做，我们都不高兴。所以他们就开心极了，可以离开这个埃及，不需要再做奴仆，我们进到流奶与蜜的地，多好。但神带他们到西乃山的时候，神就跟他们宣告更高的目的，更荣耀的目的。神告诉他们，你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请留意。为什么叫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呢？有一件事我多次跟你们讲过，虽然时间是10几20年了，我来这里，我今天再提这件事是起码第3次。所以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有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这里有一般话如果没有了，都向下文都没有问题的。他这里说全地都是我，因为第5章神说，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 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因为全地都是我。如果没有这句全地是我，那向下文都没有问题。但是这里好像无头无脑的突然间有这句话出现，但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觉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选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我们就看到神的计划在以色列人上是何等的一个计划。你看到这里神宣告了他的主权，因为人堕落了，那个权柄就落在撒旦的手。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主就说撒旦是地上的王。我们看彼得传书也讲撒旦好像咆哮的狮子，他怎么能可以成为地上的王呢？天地通，因为人堕落了，所以撒旦就可以做地上的王，所以他就有这个地位，所以撒旦可以在地上随自己的意思来做。我们就看到他的权柄是多厉害，好像现在看不到神的权柄显现。人觉得自己很聪明啊，他们研究那个细胞啊，他们说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人了。他们会说不是神创造人，是人创造人，但是神不吭声，他好像不愿意出生，不可以出生。很多的世纪以前，有的人说人是从猴子演变的，越讲越像，但只是一个理论，没有实际的。但人死抓着这个概念不放弃，有这个讲法，在中国也可以闹槽进化论，但是你不可以骂共产党。美国呢，在美国呢是转过来的情况，你可以大骂美国，你可以骂总统，但是你不可以说进化论。是讲出什么事情呢？就好像撒旦的权柄在地上是何等的厉害，但是神在这个情况他宣告一件事，不管地怎么反地他说传地都是我。所以人的话来讲，他宣告他的产权。我们感谢赞美神，为什么他这样宣告呢？他跟人说他原来的那个计划没有改变，他要人做他荣耀的显现来执行他的旨意是没有改变。虽然历史反反复复的来抵挡主抵挡神，但神没有改变他的心意。所以他带摩西和以色列人到西乃山和他们立约，他说传递都是我的我要你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做什么？你需要知道什么是祭司。简单来讲，祭司是一般人或者一个人，祭司站在神和人的中间，能够叫人和神可以和睦。你留意旧约的祭司，他们献祭做什么？简单的讲，他们这样做是说，神呢，我们得罪了你，我们献祭，求你接纳我们。从神的立场来看，神就思想就是，如果人知道他们的愚昧，他们来寻求我，我们会接纳他们。这个是祭司的作为，他们的功能。所以旧约那个时候，很少人可以做祭司，只是阿伦的后代。但神现在做一件事，整个的以色列一个国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整个的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成为一个祭司。如果整个的国就变成一个祭司，那他们的作用在哪里呢？是调和神和万国的关系，叫所有离弃神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就让神一切的祝福可以透过这个祭司来临到万国。这就祭司的国度， 我们赞美神。这个祭司的国度，以色列人跟不上。今天神就选择了教会啊来做这个祭司，因为以色列人不行。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说，你是我的祭司。神也用我们背负一个历史的任务，就将万民带到神的面前。好像圣经主在圣经里面讲的，天所有的权柄都给我，就是主，你们要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需要教训他们，我和你们同在，直到永远。人和神的尴尬就不再存留了。这个祭司的国度就带传递的人带到神的面前，让神的权柄在人中间再一次的显现。如果我们看在历史上神怎么设立这个国度和他的计划，我们也可以从丹尼尔的梦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尼布加尼沙王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很大的镜像，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肚子，铁的脚，铁的腿，半泥半铁的脚。然后他再做一个梦，他看到一块很大的石头从一个山滚下来，滚到那个金像，就把它弄碎了。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解这个梦，但以理就解这个梦。我们不仅是留意历史那个发展，我们要注意的世界历史的结束。那世界的历史会怎么样结束呢？一块大大的石头，那一块大石头是什么呢？你应该知道，可以说是耶稣，但是实际上是神所带来的那个国，这个就是天国。天国来的时候，就来结束地上的历史，来显明神设计的那个国度。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我们不可以再提历史上的发展，但是我不能不读启示录的一些的经文。第几章呢？启示录15章，启示录第15章，对不起，11章13节，15节，对不起，15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吹第七的后那个号。我们要留意的是什么？他宣告什么？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从这个时候开始，基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从国度开始的时候，神的权柄、天的权柄就会开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特别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在大尼利发梦的时候，因为这个石头是非人手所建的王。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大体上我们看到天国那个设计和那个发展是经历了这么长这么复杂的一个时间，现在还没结束。我宣告一件事，今天我会过我的时间，因为很重要的事情我需要讲，请大家忍耐。天国的事情很明显让我们看到，无论在历史上经过多少的挫折，第一，神没有放弃他的计划；第二，神没有改变他的计划，他还是按照他起初的定义来成就。现在我们来到新约，新约一来的时候，首先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我们记得约翰的信息是一句话，天国近了，天国近了。 我们从阿伯兰等等等到现在，等着这么长这么远，直到现在好像很远很远，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现在施洗约翰出来了，他说天国近了，大家都很开心，对以色列人来讲。但是后来施洗约翰他被带到希律的面前，也需要坐牢看头，但很感谢神，约翰可以被看头了，但是引起主自己亲自出来。那主自己传道那个信息是什么呢？让人是天国近了，虽然西子约翰不在了，但是天国那个应许没有减少，几千年了。不仅是他们等了几千年，好像从主宣告天国近了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也等了两千年了。那为什么两千年还没来呢？究竟在哪里啊？我们等了很久了。如果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主很强的来讲这个天国的事，好像提提侠就没有了，当初讲的很世纪好像讲了就没有了，现在讲来讲去好像都没有了，也不再提了。是不是天国碰见一些事情不改变就不行呢？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城市，因为约翰他本来说天国近了，主出来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天国近了。这些话特别在马太福音出现，你看马太福音，你知道那个主题乃是天国，天国的王，国度和他的王。那主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来的时候王已经到了地了，那王出现应该国也得出现了，关键就在这里了。如果当日的犹太人接受主成为他们的主，成为他们的王，那个时候国度就会出现了。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拒绝了主，拒绝了很厉害，他们抵挡都杀害这个国度的王。那从人的眼睛来看王都杀掉了，那还有盼望吗？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天国的王必定要被杀。如果他不被杀，如果他不被杀的话，天国不会来。他被杀了，天国就有条件出现了。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看从阿丹到主耶稣被杀这一段这么长的历史，你会发现人活在旧造的里面，天国没有办法出现在旧造的里面。所以那个时候主所讲的话人都拒绝。所以在神的设计里面是需要主被杀，他必须上十字架，他必须死在那里，要埋葬在坟墓里，然后从死里复活，来带出那个新造。在新造里面国度就有路了。所谓新造的就是复活的生命。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应该还很清楚那个新创造那个目的应该还是很新鲜的在我们脑袋里面。因为神要做这件事是借着那些有盼望在主里面的。那在基督里有指望的人是谁呢？是新造的人，是一个新造的团体。那个新造是根基什么？是根基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就看到这个天国是从显明到隐秘里面，一直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就这个天国是很明显的。是看到十二章末了，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事实，我们就看到这个王耶稣来了，他就被拒绝， 人对他不接受。虽然我们讲不接受，那个时候那个范围是在犹太人，所以你需要留意我们的主。马太十二卷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末了的时候，末了的那几节，我们先看十一章的末了二十节。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总不悔改，结果就将神的审判要来到。但是主没有在这里有一点的失望，虽然犹太人抵挡主，他让人他敬拜神，感谢神。二十五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说，我被拒绝的是美意的事情，是在你的美意的。为什么呢？被人拒绝还是没意吗？因为主被拒绝神的旨意就从这个律法就带到恩典里面，是从人所能做的转到来主，唯有主才能做的。这是从律法进到律法的时代，带到恩典的时代。那人怎么可以有安息呢？不是做什么，乃是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来到我的面前？你懂，因为人神被主耶稣被拒绝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步，是到十字架上，透过他的死就有生命，生命的主就显明。那些到生命的主的面前，不得不有安息。若果你来到主的面前来活，活他的生命，你不得不有安息。所以来到这儿，你就发现一件大事。犹太人来到主的面前说，你母亲和你的兄弟都来找你。耶稣就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姊妹？他说，主就说，凡遵守我主的神的旨意，那是我的母亲，是我的兄弟姊妹。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你需要注意十三章开始的是 那些经文。在那一天，我们的主他出来向了很多人说话，讲了一些什么话，仔细我们明天再讲。但是那个大前提需要现在讲，从天国进了，现在天国隐藏了，好像收起来了。那个时候天国很实际，现在只是好像。所以以后我们看七个比喻的时候，神就用那个比喻，他就说天国好像，天国好像。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比隐藏的天国不是停止的天国，所以这个天国有另外一个方式来进行，是一个什么的方式呢？是秘密的方式。天国的奥秘是天国的秘密，我们可以说是隐藏的天国，虽然是隐藏的，但实际上是进行着。所以天国是被保障，天国不像好像六七章这样讲，你做这，你做这样讲，这样做就对，那样做就不对等等。那个时候天国很具体，但来到这里好像很隐藏了。为什么隐藏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你留意看下去的时候，天国现在天国进行是按照圣命的，是按照圣命来进行的。 这个生命进行到成熟的地步的时候，天国就再次具体的来显现。明天我们就再看那个奥秘的天国是怎么进行的，以后会怎么样显现。我们就从历史一直历史来看啊，这个国度，我们留意不是国度这个发展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主意没有改变，一直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他自己的计划。我想这样结束吧。有一句话我一定要和你们提一提，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九章，对不起，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第六节开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圣诞节很多聚会的地方都会念读这些经文，但没有多少人真的了解这些经文实际的意思。他们以为这些经文只讲到主的降生，但是你细心的留意，神会完成他这个国度的设计。明天我们再加上点交通。这个经文最后那一段，因为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国度这个设计没有改变，他在国度这个安排里面他没有放弃，他保证什么？保证耶和华的热心。对我们来讲呢，如果神没有放弃的事，我们没有根基去放弃，神没有改变的心意，我们没有理由不走上。所以今天我们看国度的这一点是重点。今天也有很多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但是他们背向着主，我们不认识史事不知道人是何等的顽梗，但是我们的顽梗是有根基的。我们宁愿在人的面前做顽梗的人，我们不敢在主自己的安排里面选另外一条路。我们祷告，但愿你用你的话，主，让我们有更深的光照。虽然我们是愚昧的人，但你没有因为我们的愚昧来改变你自己的主意。历世历代的你没有调转人的脚步。今天你让人在我们身上工作来成就你的主意，因为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件事，我们就仰望主，叫我们有明亮的属灵的眼睛，我们看到历史你在历史上所工作的，我们也看到在你的应许里面的确实。求主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走完我们应该走的路，直到你的热心成就你的旨意为止。荣耀赞美都赐给你，荣耀赞美都归你，因为你是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的神。我们说你配得我们所有的赞美。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